生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一起有点祷告，主啊，我们真的是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深深的知道我们需要你的救赎，主啊，把我们从最终从自我中能够救赎出来，主啊，让孩子认识你，主啊，让我们成为一群认识你的人，主啊，让我们成为一群跟随你的人，主啊，被你摸到的人，主啊，主啊，定睛在你身上的一群人，主啊，谢谢你，求你今天对我们说话，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感谢主啊，我们这段罗马书已经讲了一年多了哈，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十一章的最后的一段哈。那十一章的这一段经文呢，是保罗总结了神的整个的救赎的计划。那么这一段的经文呢，可以说是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十一章的一个总结哈。我们都知道这个罗马书是最简单的分段，如果用最简单的分段的话呢，是分成两段。第一段呢，是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讲到神整个的救恩，神救赎整个人类的计划，从神学的角度将整个主的福音讲述的非常的清楚。那么从第二段开始，就是罗马书的第十二章到第十六章。所以罗马书最容易的分段你要记住哈，就是分两段，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是讲到神整个的救赎，从第十二章到第十六章是讲到整个基督徒的生活，包括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各个方面。所以你看保罗的书信哈，常常都是分两段的，最简单的分段。所以我们今天讲到第十一章的最后一段的时候，就是第十一章三十三节到第三十六节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讲完了整个神的救赎以后，他在最后的这一段神的救赎的时候，他讲了这一段的经文，就好像是对神整个救赎的一个总结。所以保罗阐述了整个神救赎计划里边所有那些精妙的那些启示以后，
把那个放低一点，
整个的救赎的非常精妙的启示以后，保罗看到神救赎计划的这个奇妙以后，他就在那里发出一个极大的一个惊叹赞美。所以你可以看到哈，这一段当你读的时候，你不会把它看成是一个对整个保罗讲述上帝救赎的最后的一个总结，因为在第一章到第十一章，保罗非常清楚地讲到神的救赎那样的伟大，那样的浩瀚。到了最后的时候，保罗总结的时候，保罗似乎不是在总结，因为保罗看到神救赎计划那样的奇妙，那样伟大的启示，神救赎的是那样的奥秘，那样的充满了智慧，那样的荣耀的时候，保罗在最后一段的时候，保罗几乎是在不是在总结。所以你读这段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是在那里发出向神发出极大的一个惊叹，极大的一个赞美，极大的一个敬拜。我们再读一下这段，他说：生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我觉得在这段经文里边，神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每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每一个真正认识上帝救赎的人，当你明白上帝的救赎是何等的奇妙伟大，何等的奥秘，他的舍己，他的生命是何等荣耀的时候， 一个人应该在上帝的面前发出这样的惊叹和赞美来。这个应该是每一个基督徒一个生命里面必然有的反应。
我昨天晚上哈，我星期五去聚会的时候，因为那天啊，洪波要他们全家要回这个澳大利亚，他让我来带查经，我就写了一些要带查经的时候，然后呢，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啊，这个 April 他们就放了一首这个啊，你是我永远的救主，就讲的这个，他是以这个耶稣受难的那个为背景。哎呀，当我看到这个这个诗歌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我整个的心哈，完全被上帝的救赎占据。弟兄姐妹，这个应该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真正认识上帝的恩典的时候，你应该对上帝的救赎发出一个极大的赞美，这是应该有的。接着这几天我就一直在悔改哈，我觉得我的这个人生哈，我觉得就那个短短的几分钟里面哈，我觉得似乎神在光照我，我觉得我太多想到自己。哎呀，每一天脑子里面想的都是自己的事情，自己的东西啊，自己的感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利益。我觉得当看那个上帝来到人间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会发现你整个的心都被上帝吸引，你会发现那么伟大的救赎，那么奇妙的救赎，是应该把我们所有人生所有的一些情感，所有的一些思想，所有的眼目都应该占据的。上帝应该占据我们所有的心，我们心里边的每一个角落都应该被上帝占据。所以哈，当你看到保罗写这段的时候，保罗是讲到上帝的救赎何等的奇妙，上帝的救赎何等的伟大，上帝的救赎是那样的宝贵，所以保罗在这里就发出对上帝发出惊叹赞美。他说深载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我们再读一遍哈，他的判断何其难寻，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所以这是多么伟大的一个总结。那么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段经文的第一件事情，保罗写这段经文的第一件事情就告诉我们，每一个受造物，弟兄姐妹，每一个受造物，我们生命的中心应该是上帝自己，万事万物的中心应该是上帝自己，宇宙万物的中心应该是上帝自己，所有受造物存在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彰显造物主的荣耀，这是上帝创造宇宙万物，救赎宇宙万物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目的。当我们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似乎在那里站在上帝的宝座面前，在那里向上帝敬拜，在那里向上帝赞美，在那里向上帝称颂。你知道这段经文是多么宝贵的一段经文，弟兄姐妹，我真的是愿意，如果你每一次当你读罗马书的时候，当你读到保罗的救赎，当你读到上帝的救赎以后，你最后到达的那个状态，是不是在上帝的面前在那里敬拜他？是不是？哎呀，我觉得这个主的救赎实在太伟大，他不仅从把我们从罪里面救赎，你把我们从自我里面救赎。你知道，我知道神救赎我脱离罪， 但是很多的时候我还是在自我里面，哎呀，天天就是想自我的事，对不对？老婆对自己不好，是不是？哎呀，亏欠我，就是觉得跟主说，主啊。但是当我真的是看到上帝来到人间为我们受苦的时候，我整个的心从所有的这些自我里边挣脱出来，在那里，在那里注视我们的主，在那里赞美我们的主，在那里仰望我们的主。所以这段经文给我们第一件看见的事情，就是万事万物的中心应该是上帝，宇宙万物的中心是神，所有受造物的存在的目的就是要彰显受彰显这位造物主的荣耀，这是一切堕落的受造物被救赎以后应该有的生命的一种状态。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研究圣经，我们研究神学，我们研究科学技术医学，我们终极的目的是什么？弟兄姐妹，你生命的终极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研究，我们做科学，我们做所有的这些研究，我们终极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研究圣经，我们研究神学，我们终极的目的是什么？我最近看到一个报道哈，我先给大家读一下，他是讲到，他说三个国家的宇航员飞上太空以后所说的话。他说在1961年4月12日人类首次飞上太空，苏联的宇航员加加林在飞上太空以后说的第一句话是，大家弟兄姐妹猜是什么？加加林说，我看不见上帝。这是1961年苏联的宇航员飞上太空以后他说的第一句话，他说我看不见上帝。1968年人类首次载人绕月飞行，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还有柯林斯还有奥尔德林在月球轨道中展开圣经，他们在载人的飞船里面在月球的轨道上展开圣经，向全世界，向整个全世界诵读创世纪的第一章。他们在那读，他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2003年10月15号中国的宇航员杨利伟进入太空以后对地面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感觉良好。这是三个国家的宇航员啊，说话不一样哈。后来中国宇航员杨伟立说啊，感谢祖国和人民对我的培养，光荣属于祖国，光荣属于人民，光荣属于千万个航天人，我为祖国感到骄傲。而美国宇航员登月以后在月球上读圣经的马太福音第26章第26节到第28节并祷告说，借着这次登月得以进一步的感谢认识创造宇宙、创造人类和维持宇宙的神。这几位宇航员还把圣经中诗篇第八篇，就是我刚才老贺弟兄读的这个诗篇第八篇哈，诗文和美国的国旗一起插在月球上面。回到地面以后，阿姆斯特朗在接受访问时被记者问到，你对月球考察作何感想？阿姆斯特朗回答说，我是一个科学工作者，对一切事物都要用科学方法论证，得出科学的结论。我自幼受到唯物主义的教育，因而受其影响，染上了唯物论的偏见和成见。此次我登上月球，看到了宇宙的一部分，我已惊叹大千世界的壮丽宏伟，他们彼此之间相辅相成，次序井然，美妙无比。我感觉到人类智慧是如此的渺小，在从所观察到的错综复杂、千奇万妙、有条不紊的秩序中，我凭良知推断，没有一位创造者、统治者统筹规划是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现在我不得不抛弃唯物主义的偏见和成见，坦率地承认宇宙有它的创造者上帝。1971年哈，阿姆斯特朗一起登月的一个欧文哈，如此描述所看到的美景、美丽、美妙的景象。他说，月球看起来大得厉害，美丽得很，它的表面像沙一样，看来绝不像真的。
回首看地球，这个既美丽又温柔的东西看来脆弱得很，就像你只要用指头碰碰就会支离破碎一样。这情景足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思想，它能使人欣赏上帝的创造和上帝的慈爱。后来欧文进入神学院深造，并最终成为一名牧师。截止到2004年，全球宇航员共有440人，其中13人辞职去神学院深造并做了牧师，另有70多人决心从事传播福音的工作。弟兄姐妹，这个是多么美的，我觉得上帝在这段经文里边向我们讲的宇宙万物的中心是上帝自己，所有受造物最后被救赎的目的之一是要荣耀这位造物的上帝，多么奇妙。我们再来读一下诗篇啊，第8篇好不好？就刚才的这个老贺弟兄读过的诗篇第8篇啊，我们翻到圣经的中间是诗篇第八篇，在旧约的圣经第426页，旧约圣经426页，我们一起开口来读哈。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多么美！哈利路亚！我们人生的中心应该是神啊，我们的人生的目的是荣耀他，见证上帝的奇妙伟大。为什么神要让我们这样呢？最近我读到远志明牧师写了一段话啊，他说神叫人投靠他，绝非为了神自己，乃是为了人好。因为创造宇宙、掌管万有的神知道，人一信他就信心满满，精神焕发；人一爱他就被爱充满，容神一人；人一想他就海阔天空，心驰神往；人一赞美他就喜乐泉涌，神采奕奕；人一顺服他就身心安然，神清气爽；人一感谢他就知足常乐，心旷神怡。感谢主哈，是不是这样？阿们。我再读一遍哈，他说人因为神叫人信靠他，绝非为了神自己，乃是为了人好。因为创造宇宙、掌管万有的神知道，人一信他就信心满满，精神焕发。哎呀，有的时候这个我好像有点差啊，跟这个有点距离哈。人一爱他就被爱充满，容神一人；人一想他就海阔天空，心驰神往；人一赞美他就喜乐泉涌，神采奕奕；人一顺服他就身心安然，神清气爽；人一感谢他就知足常乐，心旷神怡。所以多么奇妙啊，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第一件事情告诉我们，一切受造物的中心应该是神自己，一切受造物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见证受造物的伟大和奇妙。但是堕落的人类不是这样的，你知道，堕落的人类真的不是这样。我以前也跟大家讲过哈，我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叔叔，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天文学家，他呢这个用最高级的射电望远镜发现了一个所有天文学家都没有发现的星星，哇，结果他就这个名声越来越大了。然后呢，那段时间他特别喜欢看金庸的小说， 他就把那个发现的那颗星星起名叫金庸星星。金庸，哇，金庸也知道了以后特别高兴，你知道，跑到北京跟他见面，送了他一台小汽车。哎呀，这两个在那里高兴的不行，你知道，这个就是堕落的人类，这个堕落的人类会做的事情，你知道吗？他们完全忘记是谁创造那个星星。一个发现的人和一个命名的人，哇，两个人在那里彼此庆贺，彼此祝贺，彼此高兴，哎呀，兴奋的不得了。哇，那个金庸高兴的不行，他现在他的名字不仅留在中国，他已经留在宇宙中了，你知道吗？他在宇宙中都有名了，你知道他多兴奋，你知道？然后我叔叔也是，哎呀，因此出了大名，你知道，这就是堕落的人类。堕落的人类不是以上帝为中心的，堕落的人类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堕落的人类的人生目的是荣耀自己的，堕落的人类的人生从来不是荣耀神的。但是神救赎我们，神所有受造物的一切的目的中心都是上帝自己。我们要从这段经文里面改变，当我们看到上帝救赎的奇妙伟大的时候，我们的生命的中心应该是改变的，弟兄姐妹，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需要被拯救，神拯救我们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回到以神为中心，以荣耀上帝为目的的人生。这段经文的同时哈，第二点，我相信这段经文也表现了保罗属灵生命里边最核心的部分。哎呀，我觉得这个是最美的一段，就是这一短短的一段经文，他说生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上帝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我觉得这一段的总结，这段经文讲到了保罗属灵生命里边最核心的部分。弟兄姐妹，我们属灵生命里面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保罗生命里边，属灵生命里面最深的那个部分，就是他对上帝的那个敬拜，他对上帝伟大的那个惊叹，他对上帝奇妙的那个赞美。这个是保罗生命里边最深的那个核心的部分，弟兄姐妹。所以哈，弟兄姐妹，所有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所有我们对上帝的了解，最后都应该把我们带进对这位上帝伟大的惊叹，对上帝的伟大的敬拜里面去。所以哈，我们在这段经文里边，我相信我们看到了是保罗和神的关系。从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我们看到保罗的神学是何等的丰富，对不对？我每次读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写这本罗马书哈，历世历代的圣徒已经不知道讲过多少篇罗马书的道了，对不对？就光我这个小传道，已经这个看罗马书这个粗粗的讲下来，已经讲了一年多了。你知道历世历代有多少神的仆人都在讲罗马书，都在讲上帝的救赎。你看，这是保罗，你可以了解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保罗对上帝的救赎，对上帝的认识，对上帝的救恩，这个认识是何等的丰富。这个保罗真是一个天才。但是所有保罗所认识的一切，都将保罗属灵生命带进到对神更大的一个敬畏，更大的一个赞美，更深的一个降服，更多的一个敬拜，更多的一个赞美里边去了。所以这个是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学习的。很多的时候我们知道的越多，我们了解的越多，我们能讲的越多，我们能分享的越多，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自己成为了中心。上帝在这一段告诉我们，保罗是有那么丰富的属灵的知识，有那么丰富神学的知识，但是所有的这一切把保罗带进了对上帝的敬拜和赞美，对上帝的那种惊叹，对上帝的那种无限的那种降服和爱。 这是保罗生命里面最核心的最深的部分。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东西拦阻我们和神之间有这样一个敬拜、敬畏、降服那种爱的那个关系？有没有什么东西让我们更拦阻我们更多的认识他，让我们的心不宝贵上帝、不渴慕上帝？是我们的工作，还是世界，还是我们里边的欲望，或者是我们的家庭，或者我们的心？我们的追求有没有拦阻我们更深的进到和上帝的这样的一种美好的上帝所要的？保罗在这里启示的那个最核心的那个对上帝的敬拜。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啊，我觉得我懂得越多好像自我越大，有没有这样？你们有吗？我们金钱越多我们越爱世界，我们懂得越多我们自我越大。盼望这段经文帮助我们哈，了解保罗是那样丰富的一个人，但是保罗生命里面最核心的、最深的，所有这些把保罗带进了对他的敬拜。你知道最近哈，有一个弟兄寄给我一些他拍的一些照片哈。你知道，我觉得这个题目起的是最好的。你知道那个拍了好多美景，然后他题目起的，他说是上帝创造这一切 ，God created。啊，你知道这句话，你知道这个是非常非常正确的一个标题。有没有说有些摄影师摄影到一个地步，哎呀，他摄的实在太美了，他底下就写着我拍了这些东西。你知道，这个是完全不同的生命的状态，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你看到保罗是有很多服侍的一个人，保罗也是受过许多苦的一个人，保罗也是一个为许多人关怀带祷的人，保罗也是一个有许多神学知识的人。有一次保罗做见证哈，做到一个地步，那个王上说，保罗你学问太大了，反叫你癫狂了。是保罗有这样多的学问，保罗也是一个日夜奔波的人，保罗有太多的事需要操心需要照顾，保罗身上还有一根刺让他常常受苦。但是所有的这一切都没有影响保罗对上帝那个亲密的关系，那个敬拜的关系，反而促成了保罗更深的来认识神。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学习保罗生命里面最核心的那个部分。弟兄姐妹，我要问你，你生命里面最核心的那个部分是不是对上帝的那个敬拜？你生命里面最核心的部分是不是看到上帝的奇妙伟大，你在他面前发出惊叹来？你生命里面最核心的部分是不是你在这位无比荣耀的上帝的面前你失去了自我？哎呀，我觉得这是神最大的一个祝福。你知道我们搞音乐的人哈，每一次上台演出之前啊，我们都有两种状态。一种人呢，就是他是完全的表现自己的，你会发现上台的时候哇非常痛苦。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每一次上台的时候都是在表现自我，哎呦非常痛苦，紧张的不得了，上台之前两个星期就已经开始拉肚子了，真的是这样。哎呀，那个内在，人家医生说我是内在这个里边什么什么这个紊乱了哈。但是你会发现，当我后来发现我开始比较投入在音乐里边的时候，我每次上台的时候想的是音乐的时候，你会发现人是进入到一种非常美的状态，是一种忘我的状态。哎，你在那里如鱼得水，你会发现神就是让我们要进入到这种状态里边。当我们看到上帝的伟大奇妙，他的荣耀，他的救赎是何等的宝贵的时候，你整个人从一种自我的状态里边进入到一种忘我的状态里边，你对上帝是那样深深的降服在他的面前，你对上帝是深深的被他占据，你的心充满了对上帝的感恩，充满了对上帝的赞美，充满了对上帝的惊叹。你的人生完全不再想你自己，你是被上帝所占据的一个人， 神就是让我们进入到一种状态里面，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弟兄姐妹，所有保罗的一切都没有影响他，他没有常常想哇，我有这么多的服侍，神多么重用我。他没有想到，哎呀，我有受了这么多的苦，我是伟大的圣人。他从来没有想，我是关心这么多人，我牧养这么多人。他从来没有想到，我是神学知识这么多。他从来没有想到，我日夜奔波，我这个我那个。他想到的，他占据，他好像在那里，他站在上帝的宝座面前。上帝把救恩的启示给了他以后，他在那里惊叹，他在那里赞美，他在那里敬拜这一位无比荣耀的上帝。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一定要到达这个地步，一定要到达这个地步。这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我读到这一段啊，真的是保罗好像站在神宝座的前面，在那里扬声赞美，在那里欢呼，在那里敬拜，在那里称颂。保罗的一切，他的患难，他的知识，他的经历，他的疾病，他的服侍，他的神学的丰富，他的带导，一切的一切都让保罗更认识上帝的丰富，更认识上帝的伟大，更经历上帝的奇妙，更了解神的恩典，更体会基督的心肠。所以弟兄姐妹，这是我们要深深学习的。如果我们的神学知识不能够把我们带进对神更大的惊叹中，那么这些神学知识的意义就不是那么大了。如果我们对神的认识不能够把我们带进对神更直接的一个关系里边，我们的心更敬拜他，更赞美他，更喜乐地活在上帝的里边，这个认识的意义就不大了。如果保罗的服侍没有让他更经历上帝的奇妙，上帝的丰富，因而把他带进到对主更深的敬拜和降服中去，神可以差遣一个天使来做的，天使会做的比我们好多了。如果保罗所受的苦没有让他在苦难中经历主与主同受苦、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宝贵，与主在苦难中主的同在，这些所受的苦就白白的受了。所以基督徒并不是来苦行，神允许苦难临到我们，很可能是让我们从最终回转，认识主的十字架，认识主的受苦与受死，从生命中更经历主的苦与死，让我们在属灵的生命里边进入到与主更深的一个联合里边。保罗的代祷常常是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充满了眼泪，充满了爱与同情。保罗的代祷也把他带进了更认识主的一种光景里边，让他体会神的心肠，体会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心。所有的这一切，弟兄姐妹，保罗的服侍，保罗的眼泪，保罗的受苦，保罗的神学知识，一切的一切都把保罗带进到与主那个更深的、更直接的、更敬拜的、更赞美的、更惊叹的那一种神人的关系里边，那种忘我的关系里边。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在这段经文里边，我觉得神要让我来学习的。真的有的时候我觉得我懂得越来越多，我就常常的有这种感觉，生在哎呀我丰富的知识和智慧，哎呀我里边何其难测，我的知识何其多。你知道我常常，我们人是这样的一种败坏的一种人，但是保罗是当他认识了神的伟大，说生在上帝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上帝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的？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门。美吗？这个，这个是神要给我们的，让我们有的一种样式。所以哈，这一切都讲到了保罗属灵生命最核心的部分。而我自己认为哈，在这段经文里边， 告诉我们神的儿女属灵生命里面最高的境界。弟兄姐妹，神的儿女跟神关系里面最高的境界是什么？我们和神之间最高的境界是敬拜。我相信我们和神之间最高的那个境界是敬拜。你看啊，当米利暗，当神把红海分开以后，又灭了埃及的追兵后，米利暗带着所有以色列的妇女在那里唱歌跳舞，在那里敬拜赞美神。但以理书也是，当神把启示给但以理以后，但以理就在那里，在那个但以理书上第二章二十节，他在那里称颂上帝的伟大。以赛亚书第六章，他也是揭示了整个天堂都是一个敬拜的一个中心。那个撒拉伯两个手捂着脸，两个手捂着脚，两个手飞翔，在那里不断的敬拜赞美这位永生的上帝。弟兄姐妹，敬拜应该是我们生命里边和神那个最深的最核心的那个部分。弟兄姐妹，每个星期天你享受敬拜吗？享受不享受敬拜？享受吗？如果我们的生命不享受敬拜，我们一定有问题的，我们的属灵生命一定是有问题的。如果我们每次敬拜的时候，你知道吧，你深深的，你的心是降服的，你就在敬拜里边是何等何等的遇见神。这个就是保罗在这段生命里边讲的这个最核心的，保罗最核心的部分，就是他所有的神学对上帝的认识把他带到了对上帝的敬拜里边。哎呀，他在那里他称颂这一位伟大奇妙的上帝。弟兄姐妹好，我第一次去教堂的时候是在崇文门，知道吧？当我出去的时候，我看到好多人跪在前面，哎呦，我那个感觉特别不好。我说这些人怎么这么软弱，怎么跪在那儿了？哎呀，这种事情我永远不会做的。这个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会说的话。当后来神让我认识了他，当我明白他的救恩的时候，当我看到这位上帝来到人间为我们受苦，为我们受苦的时候，你知道我真的是趴在地上敬拜神，真的是趴在地上在那里敬拜神。这个是一个受造物应该对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应该有的一个姿态。这个就是保罗在这段写的。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还没有了解上帝为我们做了何等伟大的救赎。当我们真的了解的时候，真的是俯伏在地上，在那里失去了自我。你知道圣经里面每一次讲到人遇见上帝的时候，人都是失去自我的，很奇妙的，真的很奇妙。你看摩西第一次遇见上帝的时候他是怎么反应的？他整个人趴在地上，然后他把布包在自己的脸上，他说他怕看上帝，完全失去自我。但以理也是昏倒在地上。所有一个在异象里边或者在整个灵里边遇见这位上帝的人，所有的都扑倒在地上，完全失去自我，甚至失去我们的所有的意识，所有的情感。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敬拜。我相信哈，一个人越忘记自我你越幸福，真的，你越想你自我你越痛苦，真的是这样。你想的都是他对不起我，他对我不好，他怎么对我不行，哎呀，我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为什么都没有被用到，你知道，永远是我，你永远很痛。什么时候失去自我，你整个被上帝占据的时候，你知道那个人生是何等的美好。亚当和夏娃堕落就是因为他们的自我开始出现了。敬拜是我们生命里面和神最核心的那个部分。有一次我听到查克斯密斯啊，他讲他的母亲啊，他非常爱他的母亲。他说他母亲后来晚年时候得了癌症，然后呢他们全家呢就把他母亲接到家里边，然后照顾他母亲。在那个年代，很早的年代，四几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很强的止痛药或者麻醉药，他的母亲每一天都非常非常痛， 然后那个手哈非常非常瘦，有一个常常哈查克斯密斯去了以后，看到他母亲的手，握着他母亲，他就在那流眼泪。他说这一双手哈从小到大为我洗了多少件衣服？你知道那个年代是没有洗衣机的，而且美国人是非常讲究的，你知道，你先洗，然后又熨，最后还要浆一遍，你知道？他说他所有衬衫都是他妈妈浆过的。你知道那衬衫有多厉害，那个浆过的比这是看起来很挺的。他说那双手就是为了我，他说这双手做了多少顿饭，做了多少个，因为他很喜欢吃那个派，那美国人他说做了多少个派，做了多少 cookie， 然后呢英文说是 for my pleasure。 这是他母亲，他说他看到他母亲那双手，他说这是一个多么敬虔的一个人。从小他母亲啊每天跟着他，他在前面玩这个球，他母亲每天跟着他教他背圣经。你知道这个这么敬虔的母亲，他看到他母亲的那个瘦弱的手的时候，哇，非常非常难过。他说他每一次走进他母亲的房间的时候，他从来没有听到他的母亲抱怨，从来没有听见过。他说他每一次看到他母亲的时候，都是他母亲在床上，在那里举起他那个一双非常瘦弱的手，在那里敬拜，一直不断的在敬拜赞美主。弟兄姐妹，敬拜应该是我们人生，我们去见主的时候，我们人生到达了最高的境界。我相信那是生命的最高的境界的状态。那个是完全一个受造物，活在这一位无限的创造宇宙万物的，又来到人间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救主，一个生命的状态。那是多么伟大的一个状态，是不是弟兄姐妹？是多么深的一种状态，是多么释放的一种状态。你想想一个人在那里，虽然他知道这个肉体会衰残，但是他的心灵，他和上帝的关系，上帝的荣耀充满在他的心里面。一个敬拜赞美马上就要进到上帝宝座的面前，永远赞美上帝的一个受造物，和另外一个人躺在病床上充满了苦毒，日日想着，哎呀，都是我老公这辈子对我多么坏，哎呀，真是想，这现在没劲儿，真是想揍他一顿，啊，这一辈子多苦，多少人亏欠我，从头数到尾，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从小的时候五岁的时候开始，一直数到95岁，然后充满了苦毒，充满了抱怨，充满了仇恨，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咒诅，和另外一个。在上帝的面前不断的赞美，不断的敬拜，上帝的荣耀充满他，看到上帝的救赎，完全忘记自我。你知道这是两个所有受造物多么不同的样式，弟兄姐妹。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是不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第三个方面，我们在这段圣经里面看到，我们不是保罗，我们不是神学家，我们都是平凡的人，我们有没有可能对神发出这样的赞美和敬拜呢？弟兄姐妹，有没有可能？就像保罗在这里说，他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保罗是看到神救赎计划的伟大奥秘奇妙的角度来看的，所以他发出这样的惊叹来。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是可以的。如果你是一个研究DNA 或者是研究细胞的科学家，你看到细胞的奥秘这样的奇妙，你有没有可能在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的面前发出这样的赞美呢？深哉，上帝丰富的智慧和知识。如果你是研究人体的医学的工作者，你看到人体的奇妙，这样的奥秘的设计和功用，你应该是可以向上帝发出这样的赞美的。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 如果你是研究 DNA 的科学家，你看到人体遗传密码的这个奥秘，你应该在神的面前应该发出这样的赞美，深载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如果你是一个植物学家，你看到世界上有这样多的奇妙美丽的植物，你应该向神发出这样的赞美来，深载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如果你是一个建筑设计师，你看到神对每一片树叶、每一片雪花、每一朵花的花朵的设计是何等的奇妙，你应该向神发出这样的赞美来，深载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如果你是一个音乐家，你应该像巴哈一样，巴哈在每写完一首曲子以后，他都在曲子的最尾的地方他写上一个拉丁文，他说愿荣耀归给上帝。如果你是一个摄影师，你看到这个世界许许多多美丽的风景，你应该对上帝发出这样的赞美来，深载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可以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里边，每时每刻都可以在上帝的宝座面前，在那里赞美他，在那里敬拜他的。所以我们所从事的一切，最终是让我们认识到上帝的奇妙伟大，上帝的大而可畏，因而我们从内心发出对真神何等的敬拜和赞美来。我相信这是神在这段圣经里面要告诉我们的。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人生的研究的各个角落里面，你都可以看出上帝伟大和奇妙，你在那里发出赞美，深载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好，我们最后一起再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哈，好不好？弟兄姐妹，让我们敞开心好不好，让我们向这位伟大的神来欢呼。我们一起来读好，深载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的？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